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5G 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之际，中国 5G 企业正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排斥。出于安全考虑，印度亦加入西方国家行列，禁止华为设备进入本国新一代网络建设。据印度媒体商业标准报报道，8月初印度最大运营商巴蒂电信与电信设备巨头诺基亚、爱立信和三星签署协议，开始在印度部署 5G 服务。被禁止进入印度意味着中企的巨大损失，因为中企设备占印度 4G 设备市场的 20%。 仅巴蒂电信就签署了价值近25亿美元的多年期 5G 设备合同。美国警告盟友，由于担心中共的网络间谍活动，将重新考虑是否与使用华为设备的国家共享情报。2018年日本政府有效终止华为和中兴的官方交易，瑞典亦在2020年禁止华为和中兴进入其 5G 网络。8月21号下午，东湾屋邻发生一宗抢劫未遂事件，疑犯最后开枪打死了一名约60岁的亚裔妇女。枪击案发生在屋邻小西贡附近的东十一街和第五大道的交叉口附近。当地官员发现了该女子，她身受多处枪伤，送院后死亡。目前警方没有逮捕任何人，亦没有公布任何关于疑犯的消息。屋邻市议会主席尼基福图托纳巴斯在礼拜日晚间发表声明，呼吁伸张正义。这个是屋伦今年发生的第77宗凶杀案。印第安纳州州长艾瑞克霍尔科姆率领代表团在当地时间8月21号晚间抵台，22号礼拜一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这个是继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初访台后，这个月第三个到访台湾的美国代表团。此前一个美国国会两党五人代表团到访了台湾。中共外交部一位发言人22号就印第安纳州率团访问台湾作出回应，称中方已经向美方提出所谓的严正交涉。据法新社报道，礼拜一蔡英文向印第安纳州访问团承诺，台湾有能力亦有意愿加强与民主伙伴合作，共同建构民主晶片永续供应链，一起维护共享价值，创造更多繁荣。霍尔科姆仲拜会了台湾半导体厂商代表，并与台湾经济部签署一份经贸合作备忘录，重点合作领域包括半导体、生物科技、再生能源等。股神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获得监管部门批准，购买石油巨头西方石油公司高达 50% 的股份。消息传出后，西方石油股价上升 10%， 在8月22号回吐了 4% 的升幅，使得石油股2022年的升幅推高至 140% 以上。7月11号，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向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购买更多的石油公司普通股。该集团认为最多 50% 的股份不会损害竞争或削弱监管权力。而委员会认为巴菲特的投资符合公共利益。在今年3月份俄乌战争爆发后，巴菲特已经增持了 16% 的西方能源股票，接下来巴菲特可能还会增加数十亿美元的利润。根据汽车评价网站海利蓝皮书的数据，在经历了几个月的价格下跌后，美国二手车的平均价格在7月份实际上已升至28,219美元，这个比去年同期增长 11%。 而在今年4月中旬时，二手车价格比2021年同期上升了 28%。目前全国经销商手中未售出的二手车供应量只是246万辆。海利蓝皮书公司表示，使二手车价格居高不下的另一个因素是新车价格。现在在美国销售的新车平均价格超过48,000元，这些价格正将潜在新车购买者推向二手市场，从而推高了二手车价格。 按品牌划分，丰田和本田的二手车库存最低，供应天数分别是37日和39日，两者的新车供应亦几乎足底。加州首份猴痘隔离展览在上个礼拜发布，建议猴痘患者在症状消失后至少要等48个钟头才能够恢复外出活动，同时在感染后12个礼拜内有性接触时最好戴上保险套。这份展览大部分内容与 CDC 发布的展览一致，展览建议感染猴痘者应该进行居家隔离，如果有同性者就应该在单独的房间内隔离，直到症状消失。此外，不宜与同住者共用床上用品、毛巾或餐具。与 CDC 展览不同的是，加州展览明确指出几时可以安全结束隔离，即至少在病变结痂脱落以及包括发烧在内的其他症状都消失的48小时之后。创纪录的高通胀率加上房地产市场的降温，警示美国经济正在放缓，但加州就业发展局上个礼拜五公布的新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加州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受到这些问题的影响，因为在过去18个月中该州有17个月的就业增长，加州7月份增加了84000个新职位，失业率降至 3.9%， 是1976年以来的最低位。7月份加州11个行业中有10个行业就业增长，其中计算机系统设计、广告、安全服务和医疗保健行业就业增长幅度较大。虽然加州占全国劳动力的 11.7%， 但加州上个月的新就业职位占美国所有新就业职位的 16.1%。 乌克兰国际传真社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卢兹尼·纳帕亚表示，自俄罗斯发动入侵以来，已有将近9000名乌克兰军人阵亡。泽卢兹尼在一个论坛上表示，乌克兰孩童需要特别照顾，因为他们的父亲去了前线，可能已经是近9000名阵亡英雄中的一人。俄乌战争持续近6个月，乌克兰官员极少提供军队损失的细节。上次乌克兰公布估计数字已经是4月的事，当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有多达3000名乌克兰军人阵亡，10000人受伤。中国连日高温导致电力短缺，迫使商场缩短营业时间，部分企业被迫停产。中国最重要的水电枢纽四川省命令大多数工厂关闭6日，直到8月20号，但当局在20号又将企业停工期延长了5日。四川是半导体、锂电池和汽车零部件的制造中心，特斯拉和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上海汽车集团已经通知上海市政府，四川的限电政策已经扰乱了供应链，影响了他们在上海工厂的生产。上海汽车集团和特斯拉公司称，受四川省部分街镇限电的影响，重点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无法足量生产，将导致上海汽车乘用车、特斯拉等主机厂出现零部件短缺，影响整车下线。目前主要涉及成都银利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等16家零部件企业。美国里士满联储银行总裁巴尔金近日表示，美联储承诺将尽一切努力使通胀回到 2% 的目标。他认为仍然有可能在不导致经济活动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实现该目标，但承认存在着出现衰退的风险。多位美联储官员近日一致同意必须继续调高贷款成本，来抑制处于40年高位的通胀。不过他们对加息速度与幅度仍然有意见分歧。美国银行分析师约萨克认为，美联储官员普遍强调应对高通胀比保持经济增长更重要，加息趋势未改变。相反，欧洲央行担心经济衰退，明年可能停止加息。利率期货数据显示，交易商预计美联储9月加息50基点的可能性是 55%， 加息75个基点可能性是 45%。 市场揣测 美联储维持大幅加息政策，这个导致美元汇率在上个礼拜升至五个礼拜新高。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礼拜一表示，在东部贵尼镇出现新的伊波拉确诊病例，与先前的疫情有关。确诊的这名妇女7月23号住入贝尼一家医院，8月15号死亡。检测显示这个病例与2018年至2020年在北京五省和伊图里省爆发的疫情有基因上的关联，那次疫情造成近2300人死亡。声明确认这名妇女至少与131人接触，当中包括60名一线医护人员，其中59人有接种伊波拉疫苗。伊波拉病毒有时能够在幸存者眼睛、中枢神经系统和体液内逗留，并在多年之后发作。自1976年以来，民主刚果先后爆发过14次伊波拉疫情，2018年至2020年的疫情是最大的一次，亦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疫情，总病例接近3500例。根据福特公司8月22号的一封内部邮件，福特汽车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减约3000个工作职位，因为通货膨胀持续飙升，公司需要解决缺乏竞争力的成本结构。这一削减计划适用于美国、加拿大和印度车行，与消费品通货膨胀一样，商业投入成本已经飙升至数十年来的新高位，运输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已经对汽车制造商构成了成本压力。福特公司较早时说，由于通货膨胀，他们正面临着30亿美元的成本增加。根据普华永道的数据，在美国经济放缓的迹象越来越显著的情况下，一半的美国公司正计划裁员。曾受雇于谷歌的研究与开发人员克劳斯上个礼拜发布的一份报告说，抖音海外版 TikTok 通过内置浏览器监视用户输入的信息，当用户在 TikTok 应用内打开任何链接时， TikTok 会监视所有的键盘活动和速评活动，其中可能包括用户输入的密码、信用卡信息或其他敏感信息。克劳斯的研究发现， TikTok 应用并非通过外部浏览器来打开网页链接，而是利用 TikTok 应用程式内的浏览器来打开链接。 TikTok 是其中相入的 JavaScript 代码，使其能够监督用户的所有键盘及触屏活动，相当于在第三方网站上安装了一个键盘监视器。但克劳斯对澳洲金融评论报话，他的研究只是显示 TikTok 有收集信息的功能，但并没有声称 TikTok 正是收集用户信息，只是他的确有能力这样做。德国总理肖尔茨同经济部长兼副总理哈贝克礼拜一开始对加拿大进行访问，以推进双边贸易关系。肖尔茨突出了与加拿大在能源领域密切合作的重要性。因乌克兰战争，德国正在紧急寻找能源供应商。肖尔茨总理强调说，在氢气方面，加拿大将发挥非常非常核心的作用。他还与特鲁多总理讨论了液化天然气。他表示，在过渡时期亦需要液化天然气来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在访问结束前，双方将在礼拜二签署氢气合作协议，目的是2025年从加拿大获得氢气，以进一步取代化石能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